但我喜欢的他不是基督徒时。好久未联系的大学室友久违地在群组里发了他要结婚的消息。刚看到消息的时候，我先是觉得吃惊，毕竟先前没有他恋爱的消息，现在突然宣布结婚，对于我和另一个室友来说是一件挺意外和惊喜的事情。后来他和我们说，他和他先生是在一个恋爱交友软件上认识的，我们更是觉得有些不可思议。他给我们介绍了这个软件，并推荐我们一定要试试，说不定很快也会像他一样恋爱结婚，就算不能脱单，也能拓宽我们的社交圈，增大交男朋友的几率。听他这么说之后，我们对他说的这个软件充满了好奇和期待，于是我和另一个室友就一起下载了这个交友软件。刚下载的那几天，虽然没有认识什么新朋友，但却因着这个软件，让我们好几个几年不见面的老同学有了更多的话题，群里的消息也逐渐多了起来。这使得我更加多地使用了这个软件，然后和他们吐槽分享有关这个软件的事情。但是后来，我真的在这个软件上遇到了一个很符合自己理想型的男生。这个男生的高学历、俊朗的外形，还有大高个子，体面的工作，都很符合这个社会的择偶标准，也符合我的择偶标准，只是他不信主。只是那时的我还没有意识到，原来主说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，不要同父异恶，义和不义的有什么相交呢？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？这话我其实并未真正的放在心上。我与这个男生聊天分享，似乎是我在用全身解数来讨他的欢心，希望他能够喜欢我。我也在这个软件上看到了很多漂亮的、高学历的、家境优渥的女生。那段时间，比较自卑的心也开始滋生。我陷在自我否定之中，但是又想要在自己喜欢的人面前表现出自己很优秀。相识之初的喜悦与兴奋逐渐被挣扎、焦虑所替代。我开始怀疑，这是不是我真正想要追求的呢？说实话，当我和这个男生接触的时候，虽然我们很聊得来，但是我知道是我一直在配合他。我在按照他的逻辑、他的方式和他进行对话，这导致我们的聊天只能停留在很表面，根本没有办法再将关系更进一步。对于信仰，我更是闭口不谈。雅各书四章三节说，你们求也得不着，是因为你们妄求，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。在我与这个男生相处的过程中，我也时常和上帝祷告，和上帝说，我是真的喜欢这个男生，我也是真的觉得这个男生很适合我，虽然他还并未信主。我知道和他在一起并不合你的心意，但我还是希望你能保守我们之间的关系，让我们能有进一步的发展。当时的我陷入自己的感受和情绪当中，并未觉得我自己是在妄求，只想让上帝回应我的祷告。后来，我和这个男生有一段时间没有再联系，这也使我向上帝祷告的心变得更加迫切了，因为我实在不想错过这个男生。我一直很焦虑地和上帝祷告说，主啊，你知道的，他真的很适合我。直到有一天，我在祷告的过程中，我听到自己心里有个声音对我说，他真的是适合你吗？你是怎么知道的？当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，我也反问自己，对哦，我是怎么知道的？难道自己比上帝更了解那个男生吗？难道上帝不知道什么是最适合我的吗？随后，马太福音六章31-33节的经文也在我的脑海中显出。所以，不要忧虑说吃什么、喝什么、穿什么，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。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，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。 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。这段经文再次提醒我，我们需求上帝的，他都晓得。我的祷告要按照他的旨意去求，他会按照我们的所需赐给我们。这次的经历也让我对自己的婚姻观有了更多的认识。我惊叹自己会对一个素未谋面的人产生好感，并且认为他就是我的 Mr. Right。 再回看这段经历的时候，我知道我不是喜欢这个人，而是喜欢他身上的标签，是因为这些标签极大程度地满足了我的虚荣心。和这样的人在一起的时候，我觉得自己好像也变成了和他一样优秀的人。原来我心里也把我的配偶当成我众多的标签的一个，好像是一个能够装饰我的物品，而不是尊重它本身的价值。而我自己的价值其实也是建立在外在人的眼光和判断上，但是上帝对我说，我的价值是建立在他那里，而不是由别的什么东西来决定的。因为他说，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，我在母腹中，你已复辟我。